得的孩子必定要死，拿单就回家去了。所以后来他的儿子果然死了。所以我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神是赦免，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这个清楚，神有赦免之恩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犯罪所结的果子，第一，他的儿子一定要死。那因着神赦免他的缘故，他的病可以不至于死，他可以活着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，还有一点在哪里呢？还有一点就是，但是那个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。所以这里说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你的家哦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你的国，是你的家。所以所有的患难从哪里来呢？从家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受尽了许多的这个委屈或者怎么样，不要忘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，你看有的时候你被剑刺透了，因为刀剑没有离开过你的家了。所以有一件事，我们知道犯罪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。我们怎么会想到大卫是那么高会落到那么低？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，明白吗？他应该胜过，没有错。你可以让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但你不可以让鸟在你头上坐卧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仇敌就把大卫打得落花流水。结果这个下面呢，就是这一段的故，就是这一段的故事。好了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大卫一共写了三首的诗篇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那么在还没有认罪以前，他生病了。那生病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就是第六篇。我们看一下第六篇。不要忘记啊，他那个时候他不认罪的。他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拿单来说你就是那个人，他说我有罪了，他认罪罪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今天大卫的难处在哪里？第一，他犯罪；第二，他不认罪。看，一个人如果认罪不认罪，那结果怎么样？就他长久就在病痛里面，那个神就是借着那个病要希望他能回头啊，结果病也不能叫他回头，即一定要拿单指名指姓的说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大卫才服下来。但这个已经什么？已经经过一年，你看见孩子都生下来了，但是孩子呢，不是活着的，孩子一定要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神正直的手，神管教的手没有离开他。所以现在的苦难是什么？就好像雅各的苦难一样，因为大卫愚昧了，大卫犯罪了，结果你看神就把这临到他。所以后来的苦难都是因为刀剑没有离开他家，跟什么？跟扫罗没有关系。从前的苦难是扫罗逼迫他，那个时候的苦难是不当得的苦难，那个是因为要从达到宝座，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所经过的雕刻。所以苦难有两种，一种是成长的苦难，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是管教的苦难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神责打你。那么在以前呢，是神击打他，击打意思说不是你有错，打你。结果击打你就是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用脚啊击打那个这个葡萄一样，结果葡萄就碎了，葡萄呢就变成酒，就能供应出去。所以那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，就像母亲把生命分给下一代的苦难是一样，这不是应得的，跟罪没有关系。但是雅各的苦难还有大卫后来的苦难是什么？是最有应得的苦难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是苦难一定要分两种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就让他，但这些苦难目的是要他回头嘛。你看生了一年的病，他从来没有问说主啊，你是不是这个病是天然的呢，还是真的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？这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啊，所以你知道何寿文姊妹从前她带领年轻人常常问说，有的人说哦我感冒，她要问说你为什么感冒呢？为什么？你要到主面去问呢，啊？有的感冒是感冒，是因为你没有睡好或者怎么样；有的感冒你看见吗？是有属灵意义的，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因为整个过程只有大卫知道。大卫本来想画得很好，暗中做得很好嘛，结果神没有想到日光天日化日之下。你看见吗？他的丑陋就显在众人的面前。 还有呢，你看见说苦难临到他的时候很清楚的。所以圣经里用很尖锐的字眼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圣经描写的那么露骨呢，为什么血那么血淋淋的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大卫太诡诈了，太诡异了，他要犯罪还要让人觉得好像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神不放过他，神不放过他。所以一面你看见吗，叫仇敌得着那个，另一面神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就讲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也表示什么，表示神是公义的神，是圣洁的神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虽然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，神说跟我没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他生病，这个怎么生，这个生病，这个生病的时候他不是一点没有感觉到神的怒气，还是有啊，不能说没有啊。所以从他犯罪一直到他认罪大概是一年，因为你看孩子生下就是大概是一年，所以一年都不认罪，所以这个是最要不得的。你看见没，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一定要赶快认罪。所以我常常觉得给孩子最大的教育是什么呢，就要教他认罪。你不能像美国这样子，美国今天什么呢，美国就是今天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告诉人我没有，一定被人抓到，抓到了还没有关系，你要有证据，没有证据我还是不认，一直等到证据十足了，那么好了，你只好认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，还有人认罪是因为可以减轻徒刑啊，可以减轻他那个，所以有很多不同。但是要记得，从小我们要看见我们是罪人，那为什么要认罪呢？要取用主耶稣的宝血，然后你看见主耶稣的血能够洁净我们。所以每次你要看见说，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要跟孩子说，你一定要认罪，那么你一定会赦免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血要遮盖你。那你现在才知道那个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，是不是？你想一个人如果刮胡子不小心刮破了，刮破了以后呢，他就涂了你药膏，药膏他就好了。他会不会因着有了药膏以后他就东砍西砍？不可以的，明白吗？那也是一样，因为有的人有了主的宝血，他就觉得我现在可以天天犯罪，没有这件事。你慢慢就觉得每一次你犯了罪，你就想起主的血，你就想起是你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，所以你会怕犯罪，弟兄姊妹，怕犯罪就像怕火一样，这是认罪的结果。一个从来不认罪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永远是好的，你看见吗？他就是骄傲，他就是像皇后一样，他就是像皇帝一样，他就让全世界知道我什么都是好的，但是只有神知道暗中你做了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记得，在这暗中全世界不知道的时候，大卫生了一场病，大卫自己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呢，你看他还是不肯认罪，还是不肯折服，所以一直等到神的话，借着先帝说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，什么时候主的话一光照，你这个人就没有话说了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说都没有用，你怎么讲都没有用，他不认就是不认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不认识基督宝血的，他不知道主的血有多宝贵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篇，诗篇第六篇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这是他的祷告，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愤怒中，他知道神的眼睛在责备他。你知道我有个孙子，到现在他都不喜欢我。后来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我呢？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眼睛。他每次，其实我的眼睛很平常，我看看他就，但是因为他里面心中有鬼渣呀，他常常觉得我做了什么事给这个祖父呢，这个爷爷一看就看出来了，那别人看不出来，他一定看得出来，所以他不喜欢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是我们的神永远是可亲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等到神你落在焚着愤怒里面，他知道，这个大卫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他知道现在神不光是怒，神是烈怒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这真的，这个真的是病啊，他骨头在发颤。 我心大大的惊慌，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所以大卫很知道他自己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，他祷告说，不要让我死，因为我今天只要有一口气，我还能够赞美你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你就知道，你就知道这个多严重。所以等到他一认罪，神就说你不至于死，你不会死，这是神特别的恩典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他是病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。第六节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哀哭的声音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慢慢他明白，你们这些作孽的人，就他自己里面的肉体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一年他不祷告，他不认罪，是个什么样的情景？就诗篇三十四篇。诗篇三十四篇，三十二篇，对不起，三十二篇。这个是他认罪以后写的诗篇，但是他回过头就想到这一年他没有认罪是什么情形。你看啊，下面说，得免其过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是个诡诈的人，因着诡诈他掩盖他的错误。他诡诈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好像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，但神知道了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第六篇里面所说，你看见吗？他终日哀恨，为什么？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消尽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他整个生命的精华都好像夏天的干旱一样，这就是一个人不肯认罪的时候的光景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诗篇能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叫我们做个常常认罪的，因为圣灵常常说你就是那个人，我们应该赶快认罪，你就能取用主的宝血。然后下面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就是拿单对他说那个话以后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那大他那里。所以明白没？要赶快认罪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需要经过那么多的折磨了，明白吗？这就必不能到哪里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认罪不是向大家认罪，不是。你知道从前在大复兴的时候常常有这么一件事情，就是公开认罪，公开认罪。结果有一个弟兄糊里糊涂的，他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止一个人犯罪，还和别人一起犯。结果别人那这个所有大家都知道了，后来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自杀了，因为他觉得我根本见不得人嘛。所以认罪，圣经里面的认罪不是向人认罪，圣经认罪呢是向神认罪，只有神知道。所以我再说，认罪是你与神之间的事，非常清楚的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是向人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。所以对象一定要弄对，不是对人，是对神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所以一面大卫学了功课，一面就能够劝告那些虔诚的人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的确从罪里面被拯救。